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伟大的人类通谕，人工智能应服务于全人类，而非少数人的权利。
教宗接见阿尔巴尼亚总统贝加伊。
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指出，愿圣神使和睦共处的友爱世界成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伟大的人类是由天主所创造，今天面对决定性的选择，要兴起一座新的巴贝尔塔，还是要建设一座天主与人类共同居住的城市，这是教宗梁十四世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论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开头的第一句话，概述了其深层理由和目的。这份文件于5月25日周一问世，由教宗于5月15日梁十三世颁布新世通谕的135周年纪念日签署。普雷沃斯特教宗继承了这位前任的遗产，撰写了一道社会通谕来应对当代的主要挑战之一，即人工智能。伟大的人类通谕分成五章，开篇提出一个论点，科技既不是与人类对抗的力量，也并非本身就是一件坏事。然而，科技不是中立的，因为它带有其构思者、投资者、管理者和使用者的面容。因此，教宗吁请本着良善来建设，并且始终保有人性，依循勇敢共同负责和共荣的逻辑。
第一章，忠于福音的动态思想，回顾在近期殉道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的教会社会殉道，凸显其动态的特质。教会社会殉道并非有待落实的原则和规范的简明手册，而是在历史中共融的神学，在福音的光照下引导对事件的解读。在第二章，梁十四世列举教会社会殉道的基础与原则，首先列出的是人类依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而受造的尊严，人权的不可侵犯性，例如生命从受孕到其自然结束的权利，对少数群体权利的认可，尤其是对女性的关注，为使他们确实得到聆听并受到重视。提到教会社会殉道的原则，梁十四世指出其中五项。第一项是公共福祉，每个人的尊严得到认可的社会形式。教宗格外坚持的一点是，促进公共福祉与尊重各民族生存的权利，守护自己身份的权利，以自身独特性为国家做贡献的权利，这一切彼此之间绝对密不可分。因此，任何削减或压制一个国家的企图或计划都是严重不道德的，甚至是 不可接受的。
第二项原则关乎财物的普遍用途，在这里以及通谕的其他点，梁十四世坚持科技不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必要性，这会在那些被包含在数字革新的人以及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之间制造出更深的鸿沟，由此导出的第三项和第四项原则，也就是辅助原则，要求克服家长作风和救济主义，而是支持共同负起责任以及团结互助，这是对抗冷漠的原则与美德。教会社会训导的第五项原则是社会正义，在数字时代，社会正义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机会，保护最脆弱者，打击仇恨和虚假信息，让科技的使用受到大众的监督。在这方面，梁十四世指出，一个关键的试金石在于移民。社会对待移民的方式展现出正义的概念究竟是被恐惧还是被友爱所引领。对此，教宗敦促要守护所有被迫远走他乡的人怀有希望的权利，为他们保障安全且合法的通道，以及有尊严的接纳和融入，应当促进每个人在各自的故乡平安且安全地留下来的权利，应对移民现象的深层原因。教宗希望这些原则也面向教会，他蒙召省察良心，聆听在精神、经济、制度、性、权利和良知方面遭受侵犯的受害者，因为这是正义之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涵盖了承认伤害、合理修复及预防。
第三章，技术与掌控。面对人工智能的许诺，人类的伟大，强调在接触人工智能时务必提高警觉，清楚明白其中每个步骤的责任问责，依靠适当的政策和法律框架，独立的监管机制以及用户的素养。这尤其需要依照共同的社会正义标准所制定的伦理准则，因为如果这道德是由少数人所决定的，就称不上是更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新科技对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些科技需要大量的能源和水，对塑造界带来冲击。教宗继续表示，不可用人工智能来作恶，而且要使之摆脱军事、经济和认知竞争的逻辑，打破技术实力与掌控权力之间的等价关系，让它脱离垄断处境，阻止它控制人类。通过大篇幅的探讨有关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批判，他们将进步诠释为超越人类的限度。相反的，限度不是一个要消除的缺点，而是人的一个组成幅度，因为在脆弱和有限当中，与天主和他者的关系及开放态度日臻成熟。因此，推动科技成长并消除人的限度，意味着使得心灵退化。实际上，伟大却受伤的人类不应该被取代或被超越。科技能减轻人的痛苦，使之向新的可能性开放，却不应该在人类固有的特质上予以否认，关于关系和爱的能力。面对人工智能，真正的抉择绝非热情与恐惧之间的二选一，而是在两种建设进步的方法之间做选择，为人和民众服务， 或是为权力的逻辑效劳。
在第四章，在转变中守护人类，真理、劳动、自由，通于期望达成以真理为基础的传播生态。教宗要求在选择内容的逻辑上的透明度，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一种基于论证与核实的新闻素养，正确且批判性的使用人工智能的新意识，以及知识的融会贯通。教会也被要求一种透明且忠实的传播，对于不义和侵犯的案件更要如此。通谕也催促要更新教育盟约，以免因为完美的机器使得人的思想看似无用，就浇熄了青年身上提出问题的渴望。梁十四世也鼓励要寄望于学校，以之作为学习、寻求和热爱真理的场所。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数字化转型作为代表，在这其中，教宗强调了维护劳动尊严的重要性，并要规划以人为中心，而不只是看重表现的体系。技术当然可以让人减少繁重或复杂性的任务，但不应该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的名义造成失业。在这层意义上，也希望工会类型的组织得以更新。
接着，教宗指出，必须不再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指标，相反的，要指望的是劳动的尊严、共同的繁荣、不平等的减少以及环境的保护。为了金融的金融，实际上不同于为了发展的金融，而且依循圣保禄六世教宗的路线，文件强调了和平与发展之间的互相依赖，祈愿国际合作能制定一些共同策略，特别是支持最脆弱国家和群体的策略，因为唯有广泛包容众人且可持续的繁荣，才能对和平做出贡献。随后，通谕也向家庭发出强烈呼吁，其基础是一男一女的稳定结合。家庭是社会的首要财富，每个团体组织至关重要且无可取代的细胞，也应当通过维护稳定且配合人类步调的劳动政策予以扶持，以捍卫社会建设未来的能力。最后是人的自由这个主题，数字平台的设计理念是收割用户的时间，并利用他们的脆弱。在这样的时代，需要加强每个人内在的自由，同时也要应对那源自于大量搜集数据和使用算法系统的社会监视风险，对行为进行分析、预测和指引，事实上是一种新的权利，有可能会歧视最弱小者。教宗格外谴责可见的建筑唯独扩大可见的部分，塑造舆论。
人工智能也制造出新的奴役形式，例如那些开采科技所需的稀土的人，身体上留下痕迹，变残疾，遭压榨。因此，对于数字化转型的伦理分辨来说，打击新的奴役现象是另一个关键的试金石。梁十四世强调，教会再次坚决谴责各种形式的奴役、贩运以及把人商品化的行径。与此同时，对于教会过去迟于谴责奴役现象的祸患，教宗诚挚地请求宽恕。通谕也提到权力的新稀土，也就是攸关命脉的信息。举例来说，与医疗卫生和人口有关的信息，他们用于引导经济策略， 这一切关乎前所未见的殖民主义面貌，它在可榨取的信息上改变人的生活，把数字环境变成一种猎场。在第五章，实力至上的文化与爱的文明，梁十四世将目光转向战争，数字化革新正在改变冲突的规则，而且缺乏合乎伦理的应对之道，对人类生命和死亡做出的决定将会越来越无人化，将诉诸武力视为立即且可行的选项。这一切的基础在于实力至上的文化，它将战争常态化，使之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的工具，鼓吹军备扩张。关于公共舆论，今天两极化的媒体论述也造成影响，而且令人担忧的是，历史的失意导致人们不再高瞻远瞩，因此和平今天不再被视为一个该当承担的任务，而是冲突与冲突之间的间隙。为此，梁十四世重申，同时也在最狭义的层面保留合法捍卫的权利，需要超越正义之战的理论，促进对话、外交与宽恕。
普雷沃斯特教宗还痛斥了战争工业的扩张和军备竞赛，以及新武装主体的出现，其中包括圣战分子。这一切的目的是让冲突无限延续下去，成为权势和收益的来源。然后，教宗对人工智能相关的武器使用提出明确警告，因为没有任何算法能让战争变成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需要一些在国际上取得共识的严格伦理约束，其基础在于个人的责任和对平民的保护，因为各种让攻击变得简单便捷又看不到他人面容的科技都拉低冲突的道德门槛。实力至上的文化也起源于多边主义的危机以及失序且冲突的多极化的出现。法律的力量被弱肉强食的规则所取代，实力至上的逻辑压倒和平的建设，以及那些为守护万民共同命运而创建的机构，现在已经示威。在这方面，教宗对联合国的祝愿是深入变革，克服当前的价值观危机，谋求公共福祉。
基督徒蒙召对实力至上的文化作出回应，建设爱的文明，选择到底是要助长武力的逻辑，还是要守护和平？教宗提出五条责任路径，不可唇枪舌战，却要口出真理，秉持正义建设和平，用受害者的视角采取立场，因为在冲突里保持中立是不公义的。培养健康的脚踏实地，不止于言语，更要以行动来寻找可行的和平途径。最后是要振兴对话，从实力至上的文化进入谈判的文化。另一个关键要点是宗教间的对话，宗教是和平讯息的携带者，谁若利用天主的名字把恐怖主义、暴力或战争合理化，就是出卖天主的面容，教宗如此告诫道。在通谕的结尾，教宗邀请信众在福音的光照下善用新科技，走上基督徒生活简单朴实又要求严苛的旅途。但愿在人工智能时代，每个人也能见证出天主寓居在其中的伟大的人类之美。
教宗梁十四世5月2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总统贝加伊。 随后，贝加伊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谈。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相关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会谈中，双方对良好的双边关系表示赞赏，并表达了在共同关注的领域进一步发展合作的意愿。公告称，在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不同的国际议题，特别关注西巴尔干地区及其加入欧盟的进程。
Regina Celi, letare Alleluia.
Gloria Coeluisi portare Alleluia.
Resurrexit sicut dixit Alleluia.
Ora pro nobis Deum Alleluia.
Gaudet letare Virgo Maria Alleluia.
Gloria resurrexit Dominus vere Alleluia.
教宗梁十四世于5月24日主日圣神降临瞻礼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3万名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他在念经前的要理讲授中问道，圣神打开哪些门？接着教宗邀请众人默想圣神的恩典，这恩典丰沛地倾注于刚诞生的教会，如今又再次赐予他的成员，就如光明和力量一样，在生命的每个境遇中陪伴他们。教宗邀请大家恳求圣神开启所有仍然关闭的大门，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天主对我们的慈父关爱，需要建设人人亲如一家的教会，需要促进万民和睦共处的友爱世界。教宗指出有3扇门需要打开，并提到《宗徒大事录》中记载的圣神有如暴风刮来，打开了所有出口，促使门徒们走出去，去宣扬复活基督的好消息。教宗梁十四世强调，第一扇要打开的门是天主自己的门，他赐予真正的信德，让我们了解圣经的含义，让我们知道他有如我们的邻居，让我们分享他的生命。圣神帮助我们亲身体验到天主在耶稣内与他相遇，不仅仅是遵守法律，也要在我们中认出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他临在的记号。
另外，教宗指出第2扇门即最后晚餐厅的门，也就是教会的门。面对世界的挑战，我们害怕自己无法与不断变化的时代进行对话，圣神的风吹散了这种恐惧。这就如方济各教宗所说的，教会应当敞开大门。圣神打开教会的门，使其能够接纳和款待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对天主、他人、希望和生活的喜乐关闭大门的人。教宗提到的第3扇门是心门，他说，圣神打开我们的心门，帮助我们战胜抵触、自私、不信任和偏见，使我们能以天主子女的身份善度生活，将我们彼此视为弟兄姐妹。哪里有上主的神，那里就会在人们之间、团体和世界上各民族之间产生兄弟情谊。所有的人都讲唯一的爱的语言，在爱中团结互助，协调差异。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